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怀着欢喜快乐的心，谢谢你赐给我们安息日，好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主，谢谢你在一个礼拜里面总有这么一天来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让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帮助我们，因为借着今天的妥拉，借着今天的话语，借着今天可拉的事件，主，我们实在是需要被提醒，让我们不任凭己意，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是全地的掌权者，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我们将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宝贝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看的是可拉，可拉的故事非常的震惊，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借着这个机会仔细的来分析，仔细的来分析可拉事件。在新约里面，犹大书提到可拉的事情，讲到说可拉是背叛。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学习。你们记得我曾经讲过，写在圣经上的话，发生的事，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不要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我们也不要抱着批评论断的心来看这些人所发生的事情。或许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是否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如果有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要提高警觉。我常常讲日光底下怎么样，并无新事，过去发生的事情还会再发生。为什么不停的发生？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像无知的罗马一样。诗篇说非得用那个脚环跟那个配头拉住，要不然你就没有办法驯服。但愿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在我们还没有进入民数记十六章讲到可拉的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图。这个图大概呢，就让我们能够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圣经记录下来的并不是把一些细节都写在里面，可是你可以从那个字里行间可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我们来看可拉。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儿子，其中有一位儿子，第三位儿子利亚所生的，叫做利位，他名字叫利位，与主联合，就是与神联合的意思。利位，利位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一个名字叫格顺、哥辖、米拉利，这三个儿子。我们看见中间的这位儿子叫哥辖呢，他生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暗兰，第二个儿子叫以斯哈，第三个叫希伯伦，第四个叫乌薛。你们知不知道在当时的世代，甚至于现在，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差太多，一个家族里面的长子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个身份在那里？长子、长孙、长子，特别是犹太人，特别是以色列人，中东那地方的人，长子一般是要继承家里的产业，要出来做领头的，而且他所得的那个财产遗产一定是双倍的，所以这个长子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但是我们从雅各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家族里面，我们就看见，或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常常神都不是选出那个长子来，对不对？像从一开始该隐跟亚伯，神不悦纳该隐的献祭，神悦纳亚伯的。那或是说以实玛利跟以撒，以撒是应许之子，以实玛利是凭着人意生的，他是长子，按照一般来看的话，可是神怎么样，没有拣选以实玛，他来到了这个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位儿子的时候，谁是雅各以色列的长子呢？你们知道谁是他的长子？流便是以色列的长子，流便。 可是为什么流便失去了他长子的位分？对，因为他跟他爸爸的妾上床，玷污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取代的是谁？在他爸爸心中让谁取代了这个长子的位分？约瑟。约瑟是不是？约瑟。我们暂且撇开十二个支派来讲，我们来看利未。利未的儿子歌侠，四个儿子，长子是暗兰，暗兰的长子是亚伦，不是摩西，亚伦。但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拣选摩西做领袖，做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国家的领袖。但是神也在同一个家族里面拣选了亚伦做祭司，属灵的领袖。那接下来如果这两个职分都是他们暗兰的家族拿去了，接下来应该是谁？应该要轮到以斯哈他的家族。以斯哈是第二个，老二，是不是？那以斯哈的长子是谁？可拉。以斯哈的长子叫可拉。可是我们看到这是摩西按着神的指示选定的，摩西选了最后一个儿子乌薛的次子以利沙坊做歌侠支派的族长。你觉得这公平吗？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来看，似乎不太公平。如果你心另有其他企图的话，你就不能够吞下去这口气。我们先读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这几个人名字都写在这里。据说呢，当他们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可拉这个人是一位非常有钱的人，这是有记载的，不是我在编故事哦。我看了很多人在讲他，毕竟犹太人保存下了他们祖宗很多的记录，讲到可拉，可拉是一位非常有钱的，并且呢非常聪明，因此他在为奴之家埃及，大家他的兄弟们十二个支派，他们兄弟们都在当奴隶，在拿草做砖，要盖法老要他们盖的建筑物。可是可拉能够在法老的面前站立，并且在管理以色列人的掌权者中，可拉是一份子，是管理人，就是说他好像官长一样在管理他的百姓。如果照我们现在的说法说，中国人会称什么汉奸，是不是称他是汉奸？他是其中之一，他在埃及人面前非常吃香的，非常吃香的。所以在他的同胞面前，他也是含着一种骄傲的心。可是出埃及之后，你没有看见他是跟着出来了，他没有留下来，他是出来了。但是一路走过来呢，他眼睛看着摩西拣选亚伦，他心中的不平是越积压越深了，越深了。因此他找上了流便后代的两个儿子。他为什么要找流便支派的？现在你们明白了吗？因为流便支派应该算是长子的支派，可是这个长子的位分被夺走了。他服气吗？不见得。所以据说有来源的，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跟亚比兰，你如果读民数记一路走下来，你会发现说在他们当中总是有一批人发出怨言，或是一直搞乱。我们说捣乱分子，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另外选领袖带我们回去，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受苦？有没有看到这些怨言？我们读过来一路在发生的，是不是这些人是其中的主使者？大贪、亚比兰，大贪跟亚比兰流便支派的这几个人，他们一样在埃及的时候偏向埃及法老的。你知道埃及管理将近300万的以色列这些奴隶，他需不需要有他们的人跟他站立的？需要的。他需要收买他们当中的人，给他一点好处。 以至于他们能够报信，或是说他们能够掌控。所以大贪跟亚比兰，我们看到圣经所写的说他们在这个时刻起来反叛，不是没有原因的，已经积弊很久了，已经很久了，那走到这里来开始发作了。前面才发生过什么事？十二位支派的首领到迦南地去窥探回来，十个人报恶信，怀着不信的恶心报恶信，以至于神的愤怒临到他们，使这十个人遭瘟疫就死掉了。但是呢，也延迟了整个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那个时间，因为他们在迦南地四十天窥探那地，神的刑罚就是一日顶一年，四十年在那里绕旷野，好不好绕啊？我们最近在讲，如果神带领明年再到以色列去的话，我们的导游告诉我们说，明年从南地开始，明年不是从加利利海开始，他给我们的建议明年要从南地开始。为什么从南地？他说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沙漠旷野。所以当我把这样的话讲给大家听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啊，想到旷野你就不想去了，你想到的是什么？风沙，你想到的是什么？太阳。容易不容易？真是不容易。所以活在沙漠，活在旷野四十年，不容易的。像我们过惯了这种自来水一开就有水的生活，你要到旷野去没有水，不得了的，那个口渴。因此有很多的理由让人的心开始烦躁，开始抱怨。我们常常讲，你不要怪他们啊，这个日子真的是不好过的。没错，是不好过的。不要发怨言啊，很难，是不是很难？真的很难。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神发怒吗？我们来看，可拉、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不止他们，竟然有250个首领也跟他们一起，250个首领 leader 首领，那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背后有没有人支持啊？一定有一群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少说有几万人支持他们的，要不然他们不敢的支持他们。然后时间到了，可拉在摩西面前，他们就一同起来了。当然一同起来之前一定是开过会了，一定是暗地里面不晓得开过多少会了。好，我们就去跟摩西讲，心中太多不满了，攻击摩西跟亚伦，记得他指明的，攻击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是圣洁的。记不记得他们在西乃山领受陀拉，领受神的约，是不是？所以在那个时候神说，如果你们与我立约，你们就在我面前可以成为圣洁的子民。因此以色列百姓经过西乃山之后，他们应该都是圣洁的国民，没有错，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个个都是圣洁的，而且神也在他们中间，神也在我们当中啊，神也在我们当中啊。你们为什么自高？你为什么把自己抬高？摩西啊，你抬高你的位置，你抬高你的位置，以为自己是领袖，然后呢在拣选祭司的时候，你又拣选你自己的兄弟，你们一家人，抬举你们一家人。其实我们知道，对不对？我们旁观的人知道，是谁拣选摩西，是谁拣选亚伦的？是神。他们不知道吗？没有看见，因为心里不服气，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知道下面这一个经文说什么？说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为什么他伏伏在地？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这里听信息，教导你们怎么读圣经啊，他伏伏在地。圣经曾经讲摩西是世界上最什么谦和的人，所以据说当摩西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他立刻就趴到地上去。为什么？因为在当下他不知道这个话是不是耶和华神借着可拉在斥责他，所以他就趴下去。当他趴下去的时候，他开始在寻找，在里面寻找，说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什么事了？这是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但是当下他在寻找的时候，摩西是一个与神面对面的人， 天天的，不是隔一阵子才去跟神面对面，他是天天跟神面对面的。因此在灵里面，摩西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不是平常的人的意思是他花很多时间在神面前，并且他认识神，因为他天天跟他有亲密的交通，他认识神。因此当他扑下去的时候呢，他立刻的一个反省，他知道不是我，我没有，不是这样的心意。因此神的话就进来，神是个灵，你们不要以为圣灵新约之后五旬节之后才在地上运行的，不是的。摩西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听到神的话了，因此他就起来，他告诉可拉跟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亲近他的意思就是当祭司，亲近神的，执行献祭工作的那个亲近。只有祭司，只有神所指定的人才可以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重复两次。所以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不是大家都圣洁吗？为什么摩西要这样讲呢？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他把可拉的话还给他，你说我擅自专权，你擅自专权。你知道摩西在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这里的怜悯吗？你们有没有看到话语里面的怜悯？因为他不是当下回答他，他是讲说明天早晨，今天不是现在，是明天早晨，从现在一直到明天早晨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要做什么，看看他们会不会悔改。神给人机会的，神给这一群可拉党的人时间，明天不是现在，你要摸着那个心呢、啊？为什么不是现在？他马上讲，马上就对过去。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子？当有人指责我们的时候，如果有人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跳起来，从里面就出来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正常，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属神的人不是，属神的人虽然攻击是在我的身上，但是摩西深深的知道这个攻击，攻击谁啊？攻击神，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会死人的事情，正要发生。摩西知道，给他们机会，你们回去想想看，明天每一个人都拿香炉来，放着香。我们从这句话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吗？这250位首领是不是利未人？不是，这250位首领绝对不是利未人，他是首领，12个支派里面的，因为他在挑战摩西，挑战亚伦家，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你知道拿着香炉到神面前的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的。首领们把这个香炉献过，是圣洁的香炉，每一个人都有，但是能够带到神面前的，带到约柜面前的，只有祭司，只有大祭司才可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告诉他们明天，然后你们做这件事情，这一群人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神指示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挑战的是神所指派的这些人的权威，以至于连神交代这些人所做的事情，谁能做什么的那些事情，他们也不放在心上，明白吗？就是不放在心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一定要心中明白，眼睛要看得清楚，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摩西告诉可拉，再从心里面告诉他说，可拉，神把你们立位的子孙分别出来，你知道格顺的子孙他们分别出来负责帐幕，就是编织的东西，这些在圣殿里面圣所里面所有用编织的布啦，或是帐幕啦，棚子的这些东西他们负责的。然后米拉利的子孙呢是负责这些用木头做的，只要是用木头做的是米拉利的子孙所负责的。但是哥辖的子孙老大的儿子 黯然，他的儿子是大祭司，是服侍圣所的。可拉我们都不知道，可拉是扛约柜的，扛约柜的，他们有记录的，可拉是扛约柜的。所以这些人歌侠的子孙所服侍的是圣所那些物件器具，所以摩西说这还不够吗？神把你们分别出来，让你们亲近他，能够摸帐幕的东西，能够摸会幕的东西，你还觉得不够吗？你还要看祭司的职位吗？神为什么要设立祭司？神为什么要设立摩西？为什么要设立祭司？是因为神特别爱摩西，特别爱亚伦吗？是为谁的缘故？是为谁的缘故？为所有会众的缘故。神若不爱以色列人，神设立摩西做什么？神设立亚伦做什么？神把这群利未人分别出来做什么？是因为他爱以色列全会众，他爱他们，给他们一条路走。因此摩西算什么？亚伦算什么？不过是仆人。但是这个仆人是因为要亲近神的，所以神亲自的指定他。如果要从黯然的家中拣选全部的子女，你有话讲吗？如果我们用世界上的眼光来看属灵的事情，你不能够阿们的。好了，教会里面什么事都是你们一家人的，全包了，这是错误的观念，明白吗？这是错误的。我自己的家中，我爸爸的家中，我的祖母在中国福建晋江，从他信主开始，家里每个礼拜天中午的饭食都是我的祖母，我爸爸的妈妈负责，一直到他断气那一天，都是他们是负责，不是负责，是他自己要的，他自己要去服侍的。神把那个感动摆在他那里，他就去做，无怨无悔。甚至他生病快要断气了，他还在问这些圣徒们有没有饭吃啊。每一个人的服侍，每一个人的服侍，不管是小的是大的，其实是为圣徒们整个会众的属神的，明白吗？所以教会里面不要像可拉党一样，想要把世界上的方式带到教会来，渴望那些高的职位。你错了，没有一个职位是高的，没有一个职位是低的，因为所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是在服侍谁？这位万王之王。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任何做肢体的，你要像是为神做，而不是为人做，也不是为自己做。可他扛着是约柜，有没有亲近？约柜谁住在那里？神呢？是不对，这是一条通路，是神跟人面对面的地方，这么的靠近，你还觉得不够？你还要那个祭司？你不要忘记啊，亚伦是祭司，他两个儿子立刻死掉的，你为什么不去羡慕那个？所以羡慕的是什么？以为那边有权力，你不知道亚伦里面是战惊恐惧啊，你不知道。所以摩西说神让你亲近他，你还以为是小事，现在啊求祭司的职任，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亚伦算什么？今天告诉你们，牧师算什么？今天有职任托付给我，我是做传讲的，没错，我讲的是为谁？为大家，对不对？因为神爱你，神把他的话赐下来给你，需要有人解开，你要听进去。听进去目的是什么？使你能够与他亲近，使你与他亲近。所以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就是把信息传出去。你的责任是什么？你听进去你就要行出来。我不能替你行，我能讲，我不能替你做，明白吗？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要记得，你坐在下面，你被聚集在神的家中不是小事，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你每一个人真的是活在他面前的，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见说我很重要，我是他所喜悦的。你如果心里说哎呀，我去也好，我不去也好，你知道你是藐视神，很严重啊。同牧师，你不要用这样的话，是真的，是真的。神呼召你成为他的儿女，他需要有人来教导你，目的是要使你更亲近他。 活出耶稣的样式，这岂为小事？我今天要告诉在座的每一个人，听见的每一个人，这不是小事，这真的不是小事。你不要以为你不重要，你不要以为我今天坐在这里或不坐在这里都不重要，错，非常重要，因为你是神国度里面的，我们是同坐肢体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活出来都很重要，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的话，你会觉得与我无关，整个教会整个团队与我无关。我今天也要借着这个经文再次跟你们讲，不是我，是神。你们不要因为我来到这里，要因为神在这里把信息给你们，你们要听进去，要走神要你们走的路，与他同行，就不会被其他的事情被其他的人摇摆了。非常重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他给你的是什么，专心的服侍他。你知道爱他就是服侍他吗？你专心爱他就是服侍他，是他要的。这么多的律例典章，这么多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这么多的祭，目的是什么？是这些祭物本身吗？是这个祭坛吗？不是，是什么？是因为使我们能够来亲近他，使我们能够有路来亲近他，这是神要的。他要的是你，他要的是你。他知道说你们不能这样冲向他，然后让他来拥抱你们，不行。所以他的爱子才要来呀、耶稣才要来呀、成为神跟人之间的。所以阿爸父神才那么忍心把他爱子交给不法之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53章说，神定义将他压伤，神呢定义将他的爱子儿子压伤，一定要他死。他恨他吗？不是，是因为他爱你，爱我。非常重要，我觉得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明白，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思想这个，以至于当你思想了以后，你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的生命不再是你的，为什么你要单单为他而活。这个世界要不要成为过去？很快要成为过去，但是他要给你的是永远长存的，永远的。那个永远的就必须要透过这个路，你才能够到那个永远的。可惜啊，可拉这一党人没看到，他们看多少的神迹啊，眼睛看着神在他们当中，但是自己里面的自我权力欲。可拉，你看到这里，你看到他什么？可拉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秃头。可拉秃头，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或许他是真的秃头，不知道的。他里面充满了嫉妒，嫉妒。为什么嫉妒？因为他行，因为他有钱，他真的很有钱。他有钱，有钱有势，所以怎么能够服于一个摩西、亚伦？算什么？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现在是不是讲民主时代？民主，民主。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不是民主，是什么？神主。民主不是从神来的，是神，他要做王，他是永远的王，他是人。他的百姓，他拣选出来的，在这里承不承认他是那一位王？他们打击摩西，打击亚伦，其实就是藐视神。所以摩西说，你们藐视耶和华。摩西也会跳起来，摩西跳起来，他要派人去跟那个流便的子孙呢，大贪跟亚比兰，叫他们来，大家来谈谈吧，是不是谈谈会谈出一个结果？这些人怎么样？非常骄傲，我们才不去，才不去，我们不去。13节，你们看16章13节，你看这些人讲什么？这些人讲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我问你，他们嘴巴在讲什么？他说，摩西啊，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出来，带到旷野。他在这里讲的流奶与蜜之地是哪里？
埃及。
对他们来讲，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一点都不羡慕那个神赐给他们的产业，流奶与蜜之地，不羡慕，不要。所以这一群人你就知道，他们是一天到晚找叉子，然后呢，希望 我们重新的选一个首领，然后把我们再带回埃及去。我们可以在埃及，埃及对我们非常好。你就可以看得到，圣经里面没有写出来，就这一群人在埃及吃香不吃香，是一群很吃香的人，在埃及法老的眼前不看。他说你自立为王，骂摩西，哦，说摩西瞎光我们，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因为审判宣判了40日，一日顶一年，还要在旷野漂流40年。这群人全部要死的，这群人全部是20岁以上的不信的。他说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挖这些人的眼睛，这个意思其实是一个俚语，就是一个俗语，哦，意思就好像是把你的眼睛好像用羊毛盖上一样，看不见看不见。我们不去，我们不上去。摩西甚发怒，他不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吗？他怎么还会发怒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甚发怒，他不是讲他发怒，是非常的发怒，对耶和华说，他祷告，哎，摩西祷告，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非常委屈，委屈到不行。但是神在他里面对他讲话，所以他，你要记得摩西是神的仆人，因此他讲话出来说，告诉他们做什么做什么，不是出于摩西自己，是他有听到神告诉他你讲什么他就讲什么。摩西是耶稣的预表，耶稣讲过一句话，他只说父告诉他的话，他只做父所做的事情，要明白。所以摩西听到神告诉他们，他说你明天把你这一党人225个人全部都带过来。19节，我为什么今天想仔细讲呢？因为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仔细去分析，仔细来思想，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让我们害怕，目的是要让我们认出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当然神的审判真的很可怕的，很可怕的。19节说，可拉召聚全会众，全以色列会众的时候，多少人听他们的，不得了，这马上要叛变了。这些人一般人听他们的话，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旷野再绕40年，要不要？不要。所以很多人听到他们的话，并且他们讲的话是有力量，所以很多人愿意来附和他们，与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因此在整个的事情上看起来，摩西跟亚伦变成少数分子，他们好像站在一个悬崖边缘，随时要掉下去了。但是就在此刻，神的荣光就出现了。我相信神的荣光出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动作的，就算他们不认识神也不敢动的。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们让开，让我一下子把这全会众全部灭掉。就在当下，甚至于摩西非常发怒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啊，他做什么事，他跟亚伦怎么样，俯伏在地。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如果我们受了满肚子的委屈，被人家污蔑，被人家这个打击，你能够在当下说赶快为他们代祷吗？可是我们要学习的。今天早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一句话，以前看过，一直讲过，但是没有像今天早上这么清楚。他说我们要用赞美夸胜。你在被打击的时候，你遇到一些险境的时候，你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好像被挤压的时候，你要做什么？赞美。因为你的赞美就是夸胜，感谢神。他再次用这句话，我们用赞美夸胜，不是用报复，不是用反击，记得，不是用反击，不是用报复，也不是自己抱着怒气上床睡觉啊，气到不行，晚上不能睡觉，不行。第一件事情赞美，第二件事情俯伏为那些逼迫你的祷告，这是不是耶稣讲的话？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开口祷告，祷告不出来，我太生气了，试试看，这是他的话。摩西不生气吗？他们简直是要杀掉摩西跟亚伦呢。俯伏在地，神啊，万人之灵啊，哎呀，你们不知道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是人的气息，神是人的气息。当神造亚当的时候是泥土造的，所以造完那个泥土人以后，他会不会起来走路？不会，直到神把那个气息怎么样吹进亚当鼻孔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如果你觉得神在哪里啊，我都不知道，我也没看到摸不着， 的时候，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请你安静。他就在这里，神跟我们相近到这个程度，你知道吗？所以圣经说，当他把他的气息、他的灵一抽走，人就死了。不要怀疑神在哪里，不要以为神摸不着、看不见，这么亲近。今天告诉你们这个，你要宝贝啊，放在心上。你说神在哪里？他与我同在，他的气息在我这里，他这个就是他，他的灵，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摩西说什么？万人之灵啊，你是所有用泥土造的属肉身的人的气息，那个灵，希伯来文里面也叫气息，气息。一个人犯罪，你要向全会众发怒吗？学习摩西，他还能够带球，还能够为这一群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坏人带球。但是带球完之后，神已经定义要刑罚了，所以摩西到可拉大滩亚比兰的帐幕旁边，然后所有的人都让开，跟你没有关系的人让开，只有这三家人。本来还有一个比勒的儿子安在第一节的后面。去年我讲过，说比勒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他的妻子知道这一件事情以后，还好摩西说明日，明天要来做这件事情。当天晚上，安的妻子告诉他，你不要介入这件事情，打消念头，不要去跟随可拉，不要去跟随大滩亚比兰，不要。结果安呢，就听从了他的好妻子的话，所以他第二天就没有出现。因此我们在看见说他没有在其中受刑罚的人当中。我们做妻子真的是要成为我们丈夫的帮助，要成为他们的帮助，告诉他们。但是现在站在他的门口了，摩西说，二十八节，摩西说，我行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他先宣告，这不是我想做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神打发我，为什么神打发我？因为他们挑战摩西、亚伦，你们自己抬高你们自己，不是神打发你们的。所以神第一件事情，好，让他们看看，我要刑罚，不是用其他以前的方式，火出来把他们烧死，瘟疫起来把他们，就是让他们生病死掉，都不是。他说，耶和华说，我要行一件新事在他们当中，以至于这件新事一行出来，大家就能看见原来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什么心事？大地震，地就裂开了，地就裂开了。为什么用这种方式？不知道。有人说，因为可拉是拉兄哈拉，一直在讲拉兄哈拉，知道意思了哈，一直在讲批评论断的话、怨言的话，所以地就开口了，嘴巴张开了，把你吃进去，然后土归土，灵归赐灵的神关起来。大家吓坏了，吓坏了，这件事情一发生吓坏了。但是在这里，神亲自为他的仆人，支持他的仆人，你是我拣选的，因此我行这些事让大家知道，以后你们不要再跟我讲了，摩西是谁？摩西你自己暗喻你自己错。神说是我，你只要想到这件事情你就知道是我。另外250位首领呢，嚯，出来把他们烧死了，如同那个拿达跟亚比户一样，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那个火不可以献了，不可以献这个火，他们太大胆了，他们目中无神了，目中无神了，所以火一出来全部烧掉。他们的铜香炉，神叫人把他们敲扁，然后贴在祭坛上，祭坛一定要用铜的，铜代表救赎，铜代表救赎，所以让以后的人看见这个祭坛，小心啊，要小心啊。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我们感谢神哦，在圣经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说，神真的是非常有怜悯，对可拉一家人。你知道可拉的儿子有没有死？可拉的儿子没有死，在民数记，民数记26章第10节，在后面的地方，民数记26章第11节， 讲了一句话，就是然而可拉的种子没有死亡，他们人就是利未人，可拉的儿子人就在会幕那边服侍，以至于到大卫时代，可拉的后代啊写的那个诗篇记载在诗篇里面，其中有一篇诗篇第四十五篇，这个通常有小雅歌之称，那个是爱神的歌，爱神的歌，撇下一切爱神的歌，神没有因为父亲的罪而追讨他的后代，反而在他的后代里面让他们享有可以继续亲近他这样的一个特权。可拉的后代真的成为敬虔的后代，爱神的这些服侍他的祭司，感谢神，这是在后面我们看见的。但是流变的后代就没有了，这两个人的后代就全部连妻子带儿女全部被吞了，地打开全部吞进去了。这是为摩西，为亚伦呢还有一个还没解决的，亚伦神说在十七章我们看见神说下一个是要证明谁才是我拣选的当大祭司的，因此他说你叫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拿一根手杖，杖代表权柄权威管理的手杖，所以首领们都有一个手杖，他说十二个支派的首领来拿着你的杖，摩西在每一个杖的上面写上名字，包括亚伦，让亚伦做这一个利未支派的，利未支派的首领应该是以利沙凡，可是在这里特别指明让亚伦把你的杖拿来，写上亚伦，放在约柜前面，在耶和华面前。他说如果手杖，你们看过手杖用木头做的对不对，是活的吗？可以说是死的木头，是不是死的木头？不可能开花，不可能就放在水里面它还是有根出来的，是死的，特别处理过的，但是神说你把它拿来，如果是谁的手杖发芽，那个人就是我所拣选的，放进去。到第二天早上摩西一进去看见法柜那个帐幕的时候，谁知道利未族亚伦的手杖怎么样，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这四件东西发生在这根手杖上面，有芽长出来，又有花苞，又有花，还有一个熟的杏子，四样东西，这是不是神迹？这是神迹啊！一夜之间不再一样，这个死的手杖不再一样，这种事情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发生啊，对不对？耶稣被钉在一个木头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被钉在木头上死了，但是三天之后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凡相信他的人本来是一个死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现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那个生命的主里面才可以发生的。所以这个手杖，亚伦的手杖为什么会发芽生花苞开花结熟杏？因为那位生命的主 touch 了，碰触了，或是他吹了气了，所以这个手杖不再一样，很奇妙。而且神告诉他你把这个手杖放在约柜里面，不还给亚伦的，就世世代代在约柜那边让以色列百姓看见，从此之后你不要再跟任何人争祭司的职位，所有的祭司神已经赐给亚伦并他的子孙，就是给亚伦并他的子孙，其他的人你都不要想，并不是其他人不重要，是这个职分是给他们的。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是看到这样的神迹，我们看到十二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你会看见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了。摩西真是烦死了。我要问你们，我们讲这么多的圣经到目前，我问你们，耶和华的帐幕代表什么啊？耶和华的帐幕代表什么？神的同在，可以代表什么？还有什么？亲近他的地方，亲近他的地方，好，也可以。你知道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 这边是有神的同在，就代表这是一个生命的地方，有生命的地方。会不会死亡？不是死亡，是生命。你接近神的帐幕，其实你就得着生命。但是这一群人说什么？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凡是靠近耶和华这个会幕的都死了，必死的，我们死定了。你要怎么办？遇到这一群人你要怎么办？所以神说，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然后转过来对亚伦说什么？你跟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懂了。神啊，你不是拣选亚伦是要来服侍你、亲近你的吗？可是你在这里看到的说，他们是要担当罪孽的。担当罪孽的意思是表示献祭，他们要负责这个献祭的事，他们也有可能会死亡。会死亡的是他们，不是以色列百姓。在这个会所里面，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罪落到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的身上，罪落到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的身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是不是？我们的大祭司担当了我们的罪，所有的利未人一同服侍的，一同服侍的，担当了所有以色列人的罪。不要怕，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怕，全会众，你们不要怕。你们神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要看见哦。所以他在当下设立再一次的重生，这已经讲过的，他再一次的重生，告诉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祭司利未人被分别出来，他们没有产业，他们在进入的那个迦南美地的地方，他们一点产业都没有，因为我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神一再的这样讲，所以他们只能专心的站在神跟人面前。但是全以色列的会众有一个责任，就是他们必须要把所有十分之一，他们的农田里产的牲畜所生的十分之一要拿到圣所给利未人。所有的献祭的东西，祭物，如果没有把血带到圣所的，这些祭物是属于祭司，祭司可以吃的，他们的家人可以吃的。所以给了利未人之后呢，利未人拿了以色列百姓给他们的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要拿起来当作举祭归给神，要最好。然后神说，这是给我的。给了耶和华神之后说，这十分之一就给亚伦的家，祭司的家。所以祭司所得着的就是利未人的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这是神给他们的。然后我们看见在十八章，我们跳快一点，十八章第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举祭就是不经火的，拿起来摇一摇，不经火的，赐给你和你的女儿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耶和华的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被拣选做祭司，做利未人，你要认清楚一点，就是你不可以有产业，你的产业只有神，你要专心的服侍他。祭司跟利未人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他们要担罪的，有罪的话死的是他们，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把手放在他们头上的担罪，你明白吗？以色列人的罪让利未人去担的，因此利未人没有产业，可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要供应他们。那供应他们，神说你们要把十分之一送入我的家，送入我的家，使我的家有粮。神吃动物吗？神吃谷物吗？不吃。神把这些送进来的就是归给利未人，好使利未人在神的家中能够安心的服侍。那这个是神所设定的，我们很感恩，真的是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发怨言甚至要叛变当中，神仍旧让以色列百姓看见他的怜悯，他的爱，在他们这样没有办法忠心为他的那个当下，神仍旧为他们存留后代，存留生命。这样的神你去哪里找？ 独一的真神。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跟随他，我们真的要跟随他。我不知道在这里要怎么讲才能够把你们的心摇一摇摇醒，要完全归给他，不要三心二意，不要三心二意，然后守住神给你的那一块，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对你来讲也许你没看到，我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你专心爱他就是他要的，非常重要，对他来讲非常重要，比你做很多事情都重要，他要你的心，明白吗？他要你专心的爱他，这是神要的，这就是神要。跟所有的其他宗教不同，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去积功德，我要去站在高位上，我才能够做什么做什么，错。一个小孩子神都会悦纳，因为他有一个单纯的心，明白吗？我们要重新认识，你不要把世界上的那个眼光带进神的家，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感谢神，还是要感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把可拉的事件所发生的事情放在心中，是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会这样，点点滴滴你去读的时候，让圣灵在你里面提醒你，提醒你不要看过去，咀嚼他的话，提醒你赶快避开，避开可拉的路，要避开可拉跟他那一档的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个人你都给我们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在你的眼前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特殊，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真的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因此主今天教导我们不要去羡慕那个不是给我的，不是给我的我不去羡慕，我只单单羡慕你给我的，并且我要在你给我的这个位份上，这特殊的地位上，我还要更多的把我的心摆上去，让你能够享受我用全心的爱你，全心的敬拜你。主，你今天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触摸我们每一个人，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脑筋，让这个世界的方式从我们里面完全出去，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宝贝的名，阿门。